包括像我们今天啊，就是这个说这个成就没有成就，可是为什么舔着脸来跟大家呢这边呢共同来学习呢啊？那其实真正的就是说你这个成就的大德啦，我们说他才有这个度化众生的能力。我们现在是表面上这个形式上我们是老师，其实我们是共同来学习。所以呢，这个第一个是感恩师长的恩德，因为师父呢一直在对我们佛法上不断的这个教导啊。他为了是什么？为了无非就是你能够成就，能够传承佛法。今天我们还没有成就呢，那我们就说做一个佛法的代言人把这个佛所讲过的上师师长所讲过的，那我们呢就是说一同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里面来学习就是所以这个孟参老和尚讲一句话就讲说这一个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则无有报恩者那我们不敢说度众生，但是呢就是真正呢我们要改变这个众生的这一个，要指定他能够就近的离苦得乐，还是要从教育上面。那这个教育就是要先这个嘛，就是我们讲的说听经闻法嘛，这个就是这个教育的一个过程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那我们呢就是说程度呢还是呢没有提升多少，但是呢现在呢也敢就是各位呢在座呢我们共同呢一起修道的这些同修的这个恩因为呢有各位呢在这边支持呢，那我们才能够呢课程能够继续下去就是也是感谢呢大家呢一起来成就呢这一堂这个讲习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报恩啊，在我们的这个菩提路上这个心啊始终呢都是在支持我们的所以这个报恩心呢是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觉得说呢这个读起来呢真的很简单，可是真的面对呢就是说现实生活的时候呢，它呢就是我们还是会有这个不同的，还是会有不同的抉择，就是我们不见得会照着这个菩萨道应该做的去做那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接着要看一个片子就是一个应该也是说跟这个报恩多少呢有相关的一个片子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今日说法。
五岁女童李一奇失踪，家长悬赏80,000，电话接连不断，
都说啊小孩在他手上啊
然后叫我们把钱汇过去，
但当时我们也不敢多问。
警方抓着嫌疑人却又释放，
我们离这个拐骗案件呢，就我们当时也看不是很合适，
自称好心收留却遭家长质疑，
人家是人是好心帮你捡了个小孩，
给小孩改名换姓，那叫江西，
有60多小时4天的时间没有报警。
80,000元奖赏到底该不该给？今日说法为你播出深圳捡童事件调查。
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深圳。去年夏天，深圳有一家人丢了一个孩子，没过多久他们发现这个孩子是被一个叫陈慧兰的女人给带到了江西，最终警方抓到了陈慧兰，孩子也平安回家了。但是没过多久警方把陈慧兰放了，而且陈慧兰出来之后立刻把孩子的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孩子的父母给自己80,000块钱。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从孩子走失的那一天开始说起。
这是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水岸新都花园，陶女士就住在这栋楼的15层。2011年7月15日下午，她的孩子就是在这儿走失的。
我正准备要出门，出门呢，两个小孩就穿着拖鞋比较快，我们到了就换鞋，然后再就关门。关门呢，
孩子
两个小孩，他们就按了，当时就按了这个电梯。
事发当天傍晚5点多钟，陶女士和丈夫准备带着两个女儿出门去吃饭，可是谁也没有想到，5岁的小女儿佳佳竟然在她的眼前走丢了。
等电梯要关上的时候，小的在里面哭。
当时佳佳的父母在门口换鞋，早就穿好鞋的佳佳和姐姐在电梯口等着，看到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佳佳就走了进去，但是8岁的姐姐没有跟上去。
门口关了。
在电梯门关上的瞬间，第一次独自坐电梯的佳佳吓得哭喊了起来。听到孩子的哭声，佳佳的母亲陶女士赶紧跑了过来。
然后我老婆就坐着客厅，往地下，往一楼下去。然后呢，我就等着那个消防梯往负一楼下去的。
陶女士乘坐着另一部电梯下楼去寻找孩子，佳佳的姐姐和父亲焦急地等在电梯口，一直盯着佳佳乘坐的这部电梯，看最终她会停在哪一层。最终电梯停在了地下一层。
到地下室了之后，我在地下室看了一圈没有，我就跑出到地下室外面找了一下没有。
家人找遍了所有的楼层和小区，却连佳佳的人影都没有。短短5分钟的时间，佳佳会跑到哪去呢？佳佳的父亲徐先生找到了小区的保安，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这是小区门口的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佳佳的父母发现孩子是从地下车库的入口跑出了小区，接着就不见了。
当时我小孩从这个地下室的入口出来，沿着这个大门往外走，这个走到这个小区这个拿卡的入口，
就是沿着这个路一直走出来。
对对对对，枯庄沿着路往大门走，走到这个地方嘛，走到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吧。
就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就给他带走。
这个位置监控拍不到吗？
对对对，刚好是两个监控的盲点。
家里人分头在小区周围寻找佳佳，眼看天都黑了，可孩子一点消息都没有。
水沟啊，水喷池啊，我都有去捞过，那都没有了。7点多就报警了，过后的话我们就连刑侦启事，拿着刑侦启事到处去打听。
在这周边平地这新生还有龙洞这整块我们都找到。
这边附近的这些商铺啊，路过的人啊，捡垃圾的啊，卖水果的啊，整个菜市场基本上每一个小摊小点我们都有花这个刑侦启事。
找了一整夜仍然不见孩子，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那份寻人启事上，希望有知情者能够和他们联系，但是电话却始终没有响起。
到16号，公安给我们立案了，公安机关也跟我们一样贴出了一张众筹。
第二天我们就贴到20000，也没有接到电话，
没接那个小孩那个位置空荡荡的，更伤心，更睡不着。
没有电话，寻人启事上的酬金就不断的在提高，从2万到5万，最后提高到了8万。终于电话来了，可麻烦也来了。
电话打进来，打了就说小孩在他手上啊，
然后叫我们把钱汇过去。
佳佳的父母把这些信息告诉了民警，警方逐一进行了核实，发现这些信息都是假的。
孩子的父母一次一次满怀希望地接起电话，但是一次又一次失望地挂下电话。直到2011年7月18日，佳佳走失60个小时之后，一个女人给佳佳的父亲打来了电话，说孩子在她那儿。这一次会是真的吗？
第4天早晨接到陈女士打过电话，然后听到我小孩的声音，觉得这个电话就是真的了。
打来电话的女人说她叫陈慧兰，她让佳佳的父亲听了小女孩的声音。佳佳的父亲确认电话里的女孩就是自己走失的女儿佳佳。
打过电话了，确定这8万块钱的悬赏，然后她说她要10多天才回深圳，然后那个电话说了说了就断线。
听到女儿的声音，佳佳的父母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更着急了。孩子怎么会被带到千里之外的江西呢？ 这个叫陈慧兰的女人又为什么非要再过十天才能回深圳？佳佳的父亲焦急地要求陈慧兰尽快把孩子送回来。
他说他父亲病了，在那江西。但当时我们也不敢多问，因为不知道这个小孩是在好人坏手里，还是在坏人手里，还是就是不敢多问。
不敢多问，陈慧兰的电话又时断时续，这更让佳佳的父母心急如焚。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早一点回到身边，就一直打电话给陈慧兰，催促她带着孩子回深圳。
我们就要求她坐飞机回来，回到深圳。然后她说好，等一会又说没有航班。然后我们查过了航班有十多班，然后我们说我们给你买飞机票，然后你坐过来，她又拒绝了。
对于陈慧兰，佳佳的父母一无所知，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在电话里，他并没有向佳佳的父亲索要赎金，却又迟迟不肯把佳佳送回深圳。佳佳的父母提出去江西接孩子，也遭到了拒绝，这让佳佳的家人感到不解。于是，他们马上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警方。
他就跟我们回馈，确实这个女的现在是江西，小孩现在就在江西。那时候我们的心情不用说，我们更慌。
孩子是在深圳丢的，怎么会到了江西？这个叫陈慧兰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她是把孩子拐卖到江西的人贩子，还是住在江西买孩子的人呢？佳佳的父母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了，在徐家强烈的要求下，陈慧兰终于答应带着孩子返回深圳。2011年7月18日下午5点左右，陈慧兰打来电话说自己带着佳佳坐上了由江西开往广东的大巴车。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意外，深圳警方立即前往东莞汽车总站，查到了大巴车司机的电话，要求司机密切关注陈慧兰和佳佳的动向。2011年7月19日凌晨3点多，深圳警方截停了陈慧兰回深圳的长途大巴车，随即以涉嫌拐卖儿童罪刑事拘留了陈慧兰，而佳佳也重新回到了父母的怀抱。带走孩子的人被抓，不想7天后他却将佳佳的父母告上法庭。
每个律师都跟我说要我去起诉。
8万块钱到底该不该给？徐家有话要说。
我想他这个人就是不是好心人，
那个法律他判我多少就多少。
陈慧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跟您说了有没有就是捡到一个小女孩的事儿啊？
为什么孩子要带离深圳呢？
深圳捡童事件调查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陈慧兰以涉嫌拐卖儿童罪被深圳警方刑事拘留了。徐家人接回了自己的孩子，本想尽快的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赶紧把这个事儿给忘掉，但是没想到事情并没那么简单。没过多久，陈慧兰被警方放了，而且陈慧兰从看守所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徐家人告上了法庭。
我神色慌张的女童一边跑一边跑。
他说阿姨带我去找一下妈妈，妈妈不见了。
得知陈慧兰被放了是在佳佳回到家的第8天，佳佳的父母在电视上看到了陈慧兰。
我捡了一个小环境，你还有罪，还要把我关进坐了7天的冤枉牢。你们说给我说话，这个说话你说是不是？我只是说给他们能给我一个工作的说话。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佳佳的父母看到陈慧兰拿出了警方给出的她不构成犯罪的释放证明。陈慧兰在电视里说自己是好心收留了走失的佳佳，并且在看到徐家贴出的寻人启事之后，就主动的将孩子送还给了家长，可最后的结果却让自己受了委屈。
自己做了好事，变成一个嫌疑犯，把他关了几天，每个律师都跟我说要我去起诉，还我一个清白，要我平反嘛。他说你不反人家，你好心好心遭雷打。他说你做一件好事，把人家还说的那样，自己什么都没，也没有得人家的，也没有拐人家的，也没有卖人家的什么钱，还不给人家说的那个样子，那你想一辈子就没了这个锅，对吧？没了这个黑锅啊，是吧？
陈慧兰认为事情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徐家不想给他8万元的悬赏金，就诬告他拐卖儿童。他在电视中一再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听到陈慧兰在电视中的这些说法，徐家觉得很不可理喻。在他们看来，一个被警察抓起来的人贩子现在居然要跟他们讨说法，这简直是个笑话。但是一周之后，徐家真的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说你们怎么就变成被告了，
说我们没有给他8万块钱，心里真的是很纳闷，他怎么样成为好人了。
你如果是好心人的话，我8万块钱不会少的，还要跟他道谢。
我想他这个人就是不是好心人的，就是有企图有目的的。
对于陈慧兰要求支付8万元酬金的要求，徐家断然拒绝了。他们认为陈慧兰把孩子带到江西就是没安好心，所谓的主动送回孩子目的就是为了钱。对于徐家提出的质疑，事件中的当事人陈慧兰又会作何解释呢？记者拨打了陈慧兰的电话。
我拨打的客户已启用来电提醒功能，感谢您的来电。
陈慧兰走出看守所是在去年的7月，之后她一直很积极地接受媒体采访，后来不知为什么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记者前段时间来到深圳采访的时候，他连电话都经常关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隐情呢？陈慧兰究竟是好心帮忙还是存心拐走孩子呢？几经辗转，记者通过陈慧兰的律师联系到了他。
我那一天是去那个四期那里那个客户家里。
这就是陈慧兰，她告诉记者自己在深圳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班，遇到佳佳那天，他刚从距离徐家不远的一个保险客户家里出来。
9:10左右从那个红绿灯就是踩个单车过来，就是走到这个黑色的车这里，我在后面，这个小孩在前面，这样
在这儿见到这小孩的
啊。他是跑到这马路中间，没有这么靠这么近，猛跑，跑得很快很快的，嘴巴里又哭，他说妈妈妈妈妈妈不见了。
陈慧兰告诉记者，当天下午5点多钟，他骑车经过了佳佳所住的水岸新都小区门口，看到佳佳在马路边一边哭一边跑，他就在孩子的身边停下了车。
我看到他哭得这么伤心，我就走到他身边，我说小朋友怎么了，他说，我说怎么妈妈不见的，他就爬到我单车上面来，他说阿姨带我去找妈妈，带我去找妈妈。我说妈妈怎么不见了，你跟阿姨说一下。他说妈妈带我来看新房子，就在这里不见的，就在这里不见的，他也没有指这是后面哪里什么哈，他说就在这里不见的。我说你知道你家里住到哪里吗？他说我知道。
据陈慧兰说，当时是佳佳自己爬上了他的自行车，要求他帮着找妈妈的。
我说你知道你家里住到哪里吗？他说我知道，是从新生大门那两个假警察那里直直走直直走。他说知道，那
后来就带着孩子顺着路一直
走。意思说直直走直直走，那就叫我带着他走，那我现在就跟你边走边说嘛。
嗯，
可以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当地的地图，徐家住的水岸新都小区就在这里，小区门口的这条路叫仙人岭路。陈慧兰说她遇到佳佳的地点就在这个地方，距离小区门口不到50米。据陈慧兰说，当时她带着佳佳沿着仙人岭路一直找到了1公里之外的新生村牌坊，
从这个方向一直过来跟她找。她说这里有两个新生大门口，这里新生村嘛，新生大门口这里有两个假警察，然后右转直直走直直走，一直就是这样说。我这然后带着她一直往这里直直走，按照小孩指定的方向直直走。
当时孩子说那两个假警察在哪呢？
就在这，就是这个圆盘上面有两个假警察，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那个警察是上面戴的警帽，上面穿的白衣服，下面是绿色的裤子，是敬礼的这样子的，纸背的这样子的。
原来这个上面立的
啊，原来这样立的跟真人一样的。他所以说小孩子说这两个假警察，这里就是两个假警察。
记者调查得知，在去年的时候，新生村门口确实有两个警察的塑像。陈慧兰说，当时正是佳佳说了这个明显的标志，他才会领着佳佳走到这里。
来到这里以后，我又问他怎么走，他就说右拐直直走，往右边这里直直走，他还给我指的就是这条路这里走去找的。
陈慧兰回忆说，当时出了新生村大门，佳佳就告诉他右转直走，他就带着孩子到了龙岗中心医院附近。
那边上来嘛，上来在这边这个村上找了一圈没有，又出来这里，出来这个进口这里，就在这里也停了10几分钟在等嘛，我看有没有人来找，因为我也不想拖个小孩回家是吧。
陈慧兰向记者解释，因为佳佳不记得父母的电话，住址也说不清楚，他带着孩子找了一圈，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也没有找到佳佳的父母。当时天色已晚， 所以他把佳佳带回了自己的家。
人家是好心帮你捡了个小孩饭，你说你都说平安还给你，是不是？我没有图你任何赏金，我还要受到那么多人的谴责，我你说想一下，你的心里没有会平静吗？
说起这件事，陈慧兰觉得她有一肚子的委屈，可是徐家人认为陈慧兰说的话里面有很大的漏洞，对她提出了质疑。
那你如果怀好意的话，你在小区门口捡的这个小孩，那你直接你问一下小区保安，那不是也不是说小孩也不会遭受到这样子，是不是？
如果是好人的话，哪怕你是等有二十来分钟，我们也就直接可以找到。
徐家认为陈慧兰是在小区门口遇到佳佳的，她为什么不带孩子到小区里寻找父母，或者去询问门口的保安呢？别看佳佳只有五岁，但是孩子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的十五楼。
林阿姨长什么样子呀？还记得吗？
记得。
你告诉他你家在哪儿了吗？
告诉了。
怎么说的呀，跟阿姨？
嗯，忘记了。
忘记了。你们家住几楼啊？
十五楼。
十五楼，在哪个小区啊？
嗯。
面对记者，佳佳似乎有些认生。徐家人说，佳佳是在出事半年前从潮州乡下的老家来到深圳的，出事前半个月他们才搬到了水岸新都小区，所以陈慧兰所说的孩子主动爬上他单车的事很让人生疑，因为佳佳很怕和陌生人说话，更别说跟陌生人走了。徐家人说，对于这一点他们是有证据的。
当时我小孩掉的时候，就是说派出所调取了那上面小区的监控录像，没有看到小孩的踪影，也派出所也调取了下面的那个监控录像，也没有看到小孩的踪影。
据徐家说，当时孩子丢失之后，他们报了警，民警调取了佳佳走失的地点仙人岭路上的监控录像，但是没有看到孩子的踪影。陈慧兰说，她曾带着佳佳沿着仙人岭路寻找过家人，这根本就是在撒谎。对此，陈慧兰说，佳佳的父母可以不相信她的话，但是她有证人可以为她作证。
方圆饭店的妈妈就是住到这条路过去一百米，就这条路方面，就是那个老奶奶就是住到这条路过去一百米，我就去她家里坐的，她一家人，她都知道。
陈慧兰说，佳佳走失那天晚上九点多钟，她把佳佳安顿在自己的家里之后，就又出来寻找孩子家人了。当时她还遇到了一位老人，那位老人能为她作证，她确实帮佳佳找过父母。在陈慧兰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那位老人。
啊，就是那个张红，不是那边那个老奶奶。
啊，你过去
看看呗。我昨天晚上才回来。我这个喉咙啊都不死了，他们是那个中央的记者，他说问一下，他想采访一下上次
就是问那个陈大姐的事儿，到底
不要紧了，他问两句话就走了。
嗯，
他开车，你就到这里问两句话就
走了。谢谢奶奶，就咱们就聊两句。
没得事，
因为他也不是我老乡，他也不是我亲戚，也不是我朋友，就是他那个人，我说他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好人。
这位老人说，他是在陈慧兰以前跑保险的过程中认识他的。他告诉记者，他和陈慧兰非亲非故，没有必要撒谎。
他跟您说了有没有就是捡到一个小女孩的事儿啊？
他只说捡到个小女孩，他找不到他妈妈，那个没得哭得不得了嘛，他哭嘛，哭嘛。
嗯。您当时见到那个小女孩了吗？
我没看到他，我没看到。
是，你没见到小孩？
嗯，没见到小孩，他是那样说嘛。
据这位老人说，就在佳佳走失的那天晚上九点多钟，他在自家门口乘凉，看到陈慧兰就聊了两句。当时陈慧兰的确和他提起了捡到孩子的事。陈慧兰说，除了这位老人，还有一个人能证明他找过孩子的父母。记者又联系上了另一位证人。
那您见到过这小孩？
这小孩我没见过。事实他是跟我说了，就是小孩丢了，他捡到一个小孩，他说小孩哭着要找他妈妈，叫他帮他再来去找。
为什么会打电话跟你说这件事？
因为我是他客户嘛，我提前给他打电话，就是买问了保险的事。
这位证人是陈慧兰的保险客户，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对他的画面做了处理。他告诉记者，2011年7月15日，也就是佳佳丢失的那个晚上，他给陈慧兰打过电话，询问过投保的事情。聊天中，陈慧兰向他提到捡到了一个孩子的事。
他说在水岸新都那个马路上，路边一个小孩哭着要找妈妈， 人家是出于好心呢，他带你去找妈妈，找不到，是不是？人家要是不管你也可以啊，这个好心没好报。
陈慧兰说，这些证人都可以证明他帮孩子找过父母，而且也没有打算对外人隐瞒。而对此，徐家人认为，那位老人和陈慧兰的客户都是和陈慧兰相识的人，他们的证明不具有说服力。那么，佳佳被陈慧兰带走之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佳佳自己还记得吗？
佳佳有带你出去找妈妈？
没有。
没有。
他说明天一早，然后又说后天。
哦，你怕不怕？
怕。
怕。
佳佳的妈妈说，孩子虽然被找回来了，但是这段经历对佳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前的佳佳开朗活泼，喜欢跳舞，可现在她内向了许多。面对陌生的人，她很少说话，就连她的姐姐都发现了佳佳的变化。
那你妹妹跟以前有没有变化？
如果不熟悉的别人，她跟她说话，她就不理你，叫她阿姨，她就有点害羞。
是吗？见了陌生的阿姨会很害羞，是吗？
是，我妈妈就是在阿姨，她就不管教。
佳佳已经回到家了，但是孩子的父母和陈慧兰之间的争执却刚刚开始。陈慧兰认为自己是个好心人，收留了他们的孩子，并且把孩子给他们送了回来，可是现在却被冤枉。但是佳佳的父母却认为陈慧兰根本就是别有用心，根本就不像他自己所说的是好心。那么在佳佳走失到佳佳回来这60个小时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来看这样一张时间表。陈慧兰在2011年7月15日下午5点多钟发现佳佳，60个小时以后，也就是7月18日，陈慧兰根据佳佳的父母贴出的80000元悬赏广告上的电话，联系到了佳佳的父母。7月19日凌晨，就在陈慧兰将佳佳送回深圳的路上，深圳警方以涉嫌拐卖儿童罪将陈慧兰刑事拘留。7天之后，警方以证据不足将陈慧兰释放。那么在佳佳被陈慧兰带走之后的这60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由于佳佳年龄还小，很多事情她记不清楚，我们的记者试图通过调查来还原事件的真相。
啊，我假如说我没贴这个80000块钱，你陈慧兰会做什么？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他就是通过一个变相的把小孩卖还给我们一个过程。
徐家人说，80000元的悬赏是给好心人的，可陈慧兰不但不像好心人，更像是拐走孩子的人贩子。
但是呢，你想一下，这个陈慧兰在拐卖儿童的这一段时间啊，有60多小时4天的时间没有报警。很脱离了人的正常的一个思维。
那关于捡到孩子始终没有报警，陈慧兰是怎么回应的呢？
一直16号是一天的倾盆大雨没有停，一直都没停雨。我说这样带去找你爸爸，我说也不方便。
2011年7月16日是佳佳走失的第二天，陈慧兰说那天深圳下了一天的雨。陈慧兰觉得带孩子出门寻找父母不方便，就没有出门。
我说你说我没错吧，我错的没有，错就错的没有报警，但是其他的一点什么坏的行为我都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想到去报警？
我当时我不知道报警，我脑子里面也一点印象报警的都没有。
就说在您的脑子当中就没有说去找警察这个概念？
没有，我也不会报警。这在脑子里面心想，这小孩子在我街坊邻居都已经交代了，肯定有线索的，我就说肯定能找到他父母的，是吧？因为我毕竟我在深圳住这么多年，这附近的东西肯定能找到的，知道吧？
陈慧兰告诉记者，她今年38岁，20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了深圳，出事之前一直做保险业务员。陈慧兰说，她对丈夫、那位老奶奶还有客户都说起过她找孩子的事，跟这么多人打过招呼，有什么消息很快她就能知道。她觉得自己完全能帮助佳佳找到家，根本没有必要报警。记者试图采访陈慧兰的丈夫，但是陈慧兰没有同意。而在徐家看来，如果陈慧兰真的是出于好意，就应该尽早的联系警察。最不能让他们理解的是，她居然把孩子带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西。
他有没带你出去找妈妈？
没有。
哦，那他不是带你去好远好远的地方，有没有啊？有没有啊？
他带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再到江西那里。
哦，你怕不怕？
怕。
怕。
在他家里面待了两天，然后才带出江西的，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他也是很大的，里面有很大的东西，东西是不良的。
为什么孩子要带离深圳呢？
父亲病重的情况下，我这急得回去见父亲一眼。
为什么没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您再离开？
脑子里没有这个念头。
陈慧兰告诉记者，2011年7月16日，也就是她把佳佳领回自己家的第二天晚上，她接到了江西老家打来的电话，说父亲病危，让她速回。陈慧兰说，平时都是她自己带孩子，如果把孩子丢给丈夫照看，她十分不放心，所以17日，也就是第二天的一大早，她就带着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和佳佳一起往江西老家赶了。
您父亲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据说是那个肺部的肺癌还是什么，他去就是早十几天前去世了。
陈慧兰说，他的父亲是在2012年3月，也就是佳佳走失事件发生的8个月之后去世的。有关他父亲病危时的病历资料，他已经提供给了警方。为了求证陈慧兰说的是否属实，记者找到了当初侦办此案的新生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告诉记者，案件已经结束调查，不便于采访，警方也没有给我们出示陈慧兰父亲的病历资料，而这也让佳佳的父母一直怀疑陈慧兰当初回江西老家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因为她不仅带走了佳佳，还给孩子改了名字。
当时陈阿姨管你叫什么呀？
唐欢喜。
唐欢喜呀、
啊、她叫我叫她妈妈，然后我不敢叫。
那你喜欢别人给你的妹妹换名字吗？
不喜欢。
为什么呀？
别让人家以为这个是他的小孩。
徐家人觉得连孩子都懂得一旦改了名字就成了别人家的人，陈慧兰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面对徐家人的质疑，陈慧兰是这么解释的。
开了一句玩笑，我说小妹妹，在你没有找到你，我这个姐姐是叫翻翻洗洗，谭小翻谭小喜。我说要不然这样，在你没有找到你妈妈之前，阿姨给你叫个名字好不好，叫谭翻喜行不？
陈慧兰说，她有一个儿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两个女儿和佳佳的年龄相仿，一个叫谭欢，一个叫谭喜。佳佳和两个女儿一起在家玩，她觉得佳佳实在是讨人喜欢，就给她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谭欢喜。
这并不是说代表跟他改名干什么，我是随口而出跟他开个玩笑说这一句话。
采访中，陈慧兰向记者强调，如果没有他父亲的事，他可能早就帮佳佳找到父母了，而如果当初能早一点找到孩子的家人，他也不会要钱的。之所以现在要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这算是一个立案的证据吗？
对啊，是我老公他们撕下来的吗？
这张寻人启事你老公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这我还没有问呢。
嗯嗯，
反正他跟我留在那里。然后我那个徐家那一家呢，他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好心的，他不想出这个钱。
如果他是第一时间捡到小孩看到小孩跟我们联系我们贴到悬赏8万块钱，我绝对不会少的，一分钱不会少的付给他，还要跟他道歉。但是他这种行为，他在我的们小区门口带了我小孩，然后带回家两天之后还带到江西，然后跟小孩改名换姓叫他妈妈，这样的话我觉得说像这样的话，他不是什么好心人来的。他里面的动机就是不良的。
佳佳的父母在深圳做生意，家境还算不错。他们告诉记者，做生意的人最重视的就是声誉，这8万块钱他们是出得起的，并不是想赖账不给。
我们不差这8万块钱，但是现在的话，我间接跟你讲，一分钱都不可能给他啊。包括法院判，那按照司法程序判，那我们只能认了啊。但是我们感觉到责要。我们还有说理的地方， 我们就要上诉。
在徐家人看来，陈慧兰原本就应该接受刑事处罚，现在人不但出来了，居然还成了原告。徐家人想不明白法院立案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因为他是提交了一些相关的证据，没有显示有就是被告小孩的父母啊，按照他原先通过宣传广告做出的一个承诺，给付8万块钱的一个酬金。然后我们就审查了以后发现，他确实刑事案子没有构成犯罪，然后我们就也确实符合一个民事的案件的一个立案条件，所以我们就进行立案了。
龙岗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向记者解释道，法院之所以立案，原因在于警方认定陈慧兰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犯罪。既然陈慧兰不是拐卖孩子，又把孩子送回了徐家，自然有权要求取得8万元的酬金。那么警方当初认定陈慧兰不构成犯罪这一法律结论究竟依据什么做出的呢？由于当时警方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无从得知。
一时间，关于这场酬金引发的争论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现在您看到的就是各大媒体关于这件事情报道的标题。而公众对于这件事情有两个担忧，他们担忧的是，如果这笔酬金处理不当，要么会让好人做了好事之后没有好报，要么会让有一些人居心叵测的以后就在大街上专门捡孩子，然后去讹诈父母。这件事情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也引起了深圳市几位人大代表的关注。这几位人大代表找到了侦办这个案件的公安机关。
佳佳走失的事件经当地媒体报道之后，陈慧兰究竟是雷锋还是拐卖儿童的嫌疑人，引起了大家的热议。深圳市几位人大代表看到报道之后，也对陈慧兰的做法表示了怀疑。因为作为人大代表，他们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具有监督权，所以这一天几位人大代表一起赶到了侦办此案的新生派出所，他们想当面把事情问个清楚。
走失的，他是一个走失的儿童，离开了他的父母，所以说我们立这个拐骗案件呢，就我们当时也看法不是很合适。
那他已经带走了60多个小时，这么多天，而且带到外地去，而且不起了名字，小孩起了名字。
对，我确实他有做出来一些解释，包括我们调起了相关的一些服务中心的认领，比如说通话记录啊，就是通话清单呢，这些东西来印证，还找到了一些旁证，很难认定他有这个拐卖儿童，这个构成这个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疑罪从无嘛，是吧？这样一个观点，那么呢，这个做出撤销案件、释放人，这个嫌疑人这样一个决定。
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他把孩子带到江西，他自己解释说是因为他父亲生病了，他给警方提供了一份病历材料。这个病历材料我们有没有调查过？都是警方的，有没有调查？
没有，是当地电话核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负责调查此案的深圳市公安局新生派出所对此事做出的说明，其中说道。经审查，他们的确没有证据支持陈慧兰有主观上拐卖的故意，因此才撤案的。但是记者注意到，在这份说明中，警方提到，根据调查，陈慧兰把孩子从深圳带到江西，没有报警，其行为极不妥当。记者深入调查，试图还原事件真相。
他跟您说了有没有就是捡到一个小女孩的事儿？
他只是说捡到个小丫头。
那您见过吗？
这小孩我没见过。
双方的争吵仍在继续。
我们不差这8万块钱，但是现在的话，我间接跟你讲，一分钱都不可能给他。
不是陈慧兰要索要这8万块钱，而是当事人家属向社会公开承诺。
深圳检同事件调查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王勇教授。王教授您好。
你好。
如果从正常情况来看，要是一个家长孩子丢了以后贴出了这样一个悬赏的告示，谁能把我的孩子送回来，我给他8万块钱。如果真有好心人捡到了孩子，并且把孩子送还给了家长，这8万块钱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应该兑现？
这个应当兑现，因为这里构成了一个悬赏广告的法律关系。
但是问题就在于，在这些事情当中，有一些细节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模糊。
对，
比如说他的这个行为性质 到底是好心人捡到孩子送回来了呢，还是拐骗呢，甚至还是有可能想拐卖呢？现在大家其实争论的焦点在这儿。
他所涉及到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有没有及时报警，
对，
第二个事实就是将孩子带回江西持续的时间2到3天，那么这两个行为本身是否可以认定他具有恶意，这是我们讨论的最关键的要素。在这个案子当中，应该说陈慧兰她是完成了悬赏广告所声明的特定行为，将孩子送还。那么问题就在于在这个行为背后他是否存在着恶意，
对，
也就是他是否存在着拐骗、拐卖啊，或者是其他不当的目的。
其实从常识上来讲，从小我们都在唱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对，
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就是当你捡到东西找不着失主的时候，警察公安民警应该是能够帮助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一个求助的对象。
对，
但是一个孩子活生生的人，居然在捡到之后当天没有帮孩子找到家人，居然没有报警，这个可能是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
对，所以关于是否报警这个问题上，就是我们应该分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层面就是在法律的角度，捡到孩子是否应当报警。那么这里呢又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则要求捡到者必须及时报警。规定法定的时间进行报警。但是另一方面呢，从法律的基本原则，从保护这个孩子的利益来说的话，那么任何一个捡到孩子的人都应该及时报警，这个是法律的一个基本性的一个原则，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则，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实践当中由于很多复杂性的因素，比如捡到人本身的这个素质和知识、社会经验等等，也有可能他没有报警，那么我们并不能就此决然的认定他具有恶意啊，具有包括具有拐骗或者是拐卖这样一种恶意的存在。所以这个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是让人想不通的第二件事情紧接着出现了，那就是你没有报警，而且还把孩子带离了本地，
对，
带回自己老家江西去了。
关于他带回老家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他回江西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那么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案子的刑事侦查过程当中啊，这一块事实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警官只是说陈慧兰是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因为他父亲病危，
对，
并且出具了相关的证据。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警官对于他家庭的这个父亲病危的这个事实啊进行进一步的侦查。那么是否存在病危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着一个事由他必须回江西而无法继续逗留在深圳，那么这个事实呢现在是空白的。
现在陈慧兰已经将孩子的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孩子的父母兑现那8万元的承诺。那么这件案子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会做怎样的考虑，我们接着看记者发回的后续调查。
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佳佳妈妈到幼儿园接孩子回家。
心里面啊，就像有很大的阴影，没有走出来。他不像别的小孩子那么活泼，那么开朗，就是说，很沉默那样子。老师说他这个学期比上个学期还更不愿意表达，就是说你问一句就是一句，你不问他就静静的。
回到家里快一年的佳佳早已恢复了原来的生活，但是，无论是佳佳还是父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他以后的生活就是像这样下去，我也很害怕啊！不说话，这样静静的。
孩子的影响是这样的，
对，
心理是不是也是？比如说孩子一分钟没在你眼前，你也患得患失的。
对，现在是现在通过这个事也接受一个教训嘛。就是现在小孩他也很怕，他也不敢乱走，就是说随时他就是在大人的视线内嘛。
孩子回来了，让徐家人感到欣慰，但是。和陈慧兰的官司又让徐家人感到困惑。2012年的3月底，佳佳的父母和陈慧兰的律师以及深圳市的几位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就有关佳佳走失的事件展开了一场讨论。
我们这8万元到底该给卖掉？
我就觉得这8万块钱是不应该给他，
不是陈慧兰要索要的8万块钱，而是。当事人家属向社会公开承诺，
在讨论会上，徐家和人大代表就陈慧兰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有没有资格索要酬金的问题，与陈慧兰的律师展开了辩论。
我说我们那几年过的日子就是不是人过的日子，就是一日十年的都没吃没睡的，结果就是要风无力的到日子的，真的是不可想象的说。但是所有的证据我现在都是让陈慧兰说的，没有说什么经过核实的，都是陈慧兰自话自说的。我觉得对这个事情是我不能认可的。
就是小孩你们痛苦也好，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并不是陈慧兰所造成，不要把这个责任强加给陈慧兰。
我不能认可，
他就是要离开深圳到江西去，
但是他这样就是有目的的，你为什么？
是就是有目的的。
当天晚上，也就是事发的7月15号晚上，陈慧兰就将捡小孩的事实跟底下的隔壁邻居讲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啊，他父亲病危，要立马赶回江西。
上一个公安机关调查就这么定了吗？难道他调查错了，我们也要认这个事实吗？我就不明白这个了。现在都不敢触犯这个问题，公安机关我觉得调查有问题。
应该定性为拐骗，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有代表提出，警方以前做出的无罪释放是基于相关证据不充分的结论，陈慧兰不构成拐卖，但是其行为涉嫌拐骗。警方当时对此事的处理显得有些草率，应当重新立案进行调查。
我不认为现在这个案件是一个常情的案件，如果公安认真的话，到江西去找目击证人的话，一定会调到能够证实这个案件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那些证据。所以如果继续查下去的话，我认为其实是对这个事情有好处的。我们特别想知道这其实背后到底是什么。
会上一位代表提出，这件事暴露出了法律的一个漏洞，那就是捡到了别人的孩子至少应该在多长时间之内报警，否则就应该算拐骗儿童。
我是这个边境新加坡的我的驻华领事，我问他这个事，新加坡怎么看这个事，怎么对待这个人，他说这个事件在我们新加坡绝对不可能发生，如果发生了，捡拾孩子不立即报警，马上就以这个绑架为论，重罪。为什么你限制孩子的人身自由？
讨论会结束了，但争论并没有结束，官司也没有结束。虽然想不通也不理解，但是法院依法立案了。徐家人觉得经历了一场走失孩子的风波，他们实在不愿意再卷入一场官司，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息事宁人的办法。
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个庭长的面，我就说我们包个红包慰问他的家属。我刚说了第一句话出去，他马上起着大拇指就说你这个叔叔说话在理。当时的话，因为我说的是慰问他的父亲的方式，给他8000块钱。
8000块钱，你为什么写80000就改成8000了呢？那也相差那个悬殊太大了吧。当时我出来说不定你8000、800我都不会要你的。
人都是有心的，也就给你钱让你心情好过一点啊，我们小孩都平安回家了。但是呢，8000跟80000，他就感觉到不是他要的价钱。
他给个8000块钱，还要以一个慰问的形式，你自己写出来的、登出来的那个悬赏金额，你是应该给人家的。你说现在不给，那不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现在事情是现在我已经起诉他了，你知道吧？那我就是说，我就要依照法律办事，那个法律他判我多少就多少。
一边要给8000元的红包，一边坚持要履行80000元的承诺，双方的分歧很大，一时难以调和。其实当地的法院对这个案子也是比较慎重的，当初法官们还提出了给他们双方调解的想法。
曾经有提到，就是说调解金额是4万块钱，但是被告那边就不同意，可能认为是原告是有那些拐卖儿童啊或者什么的那种嫌疑，
就开口就是拐卖拐骗。你这小孩是不是在那里掉的？我去拐你的小孩是不是？你是不是事实上你是小孩是掉的吗？你是在那里走失了吗？我也存在什么去走到你门口去给你拐卖小孩呢？这天底下那么多小孩，我怎么不去拐卖呢？不去拐你的小孩呢？
我们在 找小孩这个期间他也没有报警，然后给小孩改名换姓，叫他妈妈带到江西，我觉得这样他是想把我的小孩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去卖，去卖的话值不到那么多钱，反而来卖给我们家长钱会更多。像这种人如果是给他钱的话，那不是就支持犯罪分子来像这样同样的事情来犯罪。
陈慧兰最终能否拿到这8万块钱，如何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深圳检同事件调查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如果说这个事情最后家长给陈慧兰8万，会不会导致未来有人一看这个事儿说，哦，原来还能这样，那我以后捡到了孩子我先别着急把他还给家长，我等家长把悬赏告示贴出来以后我再把孩子送回去，这样的话我还能拿到酬金。
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出现如果这个案子做出这样一个判例的话那么对于某一些不法之徒他可能会做出这样的盘算，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建议相关的法律可以对此进行完善，也就是对于捡到孩子应该在多长时间内报警，在法律上做出一个认定做出一个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其实有很多这个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呢可以提醒捡到孩子的人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护孩子，来让家长放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规定的话，对于法律的认定呢也非常的有利，也就是认定捡到孩子的人本身是否存在恶意。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当中，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案件的进展。社会上的讨论还在继续，对于陈慧兰来讲，到底她是一个助人为乐的雷锋，还是说唯利是图别有用心的人，这个争论到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期待着能够有相关的法律出台，明确捡到孩子的情况下当事人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话让好人能够做得踏踏实实，同时也别放过了可能出现的坏人。感谢收看本期今日说法，
剩几分钟哈，在这个有智慧的菩萨该怎么处理这个算是受他恩惠吗？各位觉得